你是赐智慧给我们的神。主，当我们开口向你呼求，赐给我们智慧跟启示的灵的时候，主，你已经赐下。但是我们怎么才能知道你真的已经赐给我们呢？帮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不仅听，而且去行。当我们行的时候，我们就要见证你所赐给我们的智慧。我们将一切尊贵荣耀赞美颂赞都归给你，因为你就是智慧的开端。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来看利未记，只有25章跟26章第一、第二节。其实我如果可以用很简单的话来讲这25章，就是神说地是我的，人也是我的，你们要敬畏神。他说人要休息，地也要休息，你们要敬畏神。这是今天的信息，讲完了，听进去了没有？人是他的，地也是他的，全地都是他的。但是我们这位神，既然一切都是他的，他给这些人这些地的诫命竟然是什么？你们要休息，人要休息，地要休息。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有一句话就是你们要敬畏耶和华。在这些律例典章当中，你一定要先摸你的心，你是否敬畏神。你先不要去想他这些命令，他这些律例典章这么的多，我如何才能做好呢？都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要敬畏他。当你怀着敬畏神的心，敬畏神的心的时候，你不仅可以爱他，你也可以爱人，甚至于你可以爱你的地，甚至于你可以爱牲畜，你可以爱一切他所造的。只因为你敬畏他。我希望你们或许等一下要讲的都不要去记了，但是你一定要记住这一句话，你要敬畏神。不管你做什么你都要敬畏神，不管你说什么你都要敬畏神。那个敬畏两个字并不是说让你害怕他，不要接近他，不是。知道他是又美又善的，知道他口中说出来的话都是能够成为我的生命的，都是为我好的，所以我相信他，我遵循他的话语，这就是敬畏他。你就有智慧。有没有常常求智慧啊？神啊，求你赐给我智慧。我刚刚祷告他已经给你了，你一开口的时候他就给你了，但是呢你总是觉得自己很笨，总是觉得没有啊，我祷告他都没有在听。但是神说，当你遵行我告诉你的话的时候，智慧就跟在里面，你就得了智慧了，因为你行他的话，他就是智慧的源头。我今天很自由的来跟大家讲，我们来学习一个很新鲜的功课，在还没进入25章之前。你知道圣经常常讲到七这个数目吗？知道。所以我们认为结论就是七是什么？是完美的数目，是不是？是神的数目。我们可以从圣经上来看这个七字。我们来看，你知道吗？这创世纪希伯来文里面，我不会念，但是我可以试试看。Bereshit bara Elohim et hashamayim ve et haaretz， 几个字？七个字。 后来我发现我们中文也是七个字，是不是？起初神创造天地，有没有？是不是七个字？或许是碰巧。第二，神创造了天地之后呢，六天他创造，第七天他怎么样？他休息。第七天他休息，他不是第一天休息，他是第七天休息。第三，神赐福给第七日，第七日定为圣日，称它叫做安息日，就是今天。曾经有人跟我讲，为什么不第一天呢？第一天最重要的，他开始创造，每一天都很重要，他竟然选择他休息的那一天，称它为圣日。你们要休息，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是七日的第七日，不是七日的第一日，是第七日。七，第四，以色列有七种植物记载在圣经里面的，有大麦，有小麦，有葡萄，无花果，石榴，橄榄和蜜枣。你们都吃过没有？你们去以色列的时候有没有吃大麦小麦？有，一定有的。葡萄有没有吃葡萄？无花果，石榴，它石榴汁真好喝，是不是？橄榄，蜜枣，蜜枣有人带回来，又大又甜，非常好的。七种植物，七种植物，七。第五，耶和华的节期，它有七个节期：月节、除酵节、初熟节。初熟节就是献大麦。五十天之后是五旬节，我们称五旬节，但其实它叫做星期，复数的星期 weeks， 星期献小麦，初熟的。在秋天有催缴节、赎罪日和祝棚节。七个节气，碰巧，是不是碰巧？第六，赎罪日这一天，大祭司把血拿进至圣所，他要把血弹在耶和华的面前，在施恩座前面弹几次？七次，又是七次。第七，我们从初熟节那一天开始算俄梅尔，这是圣经的命令耶，我们都不知道哎。啊，不过没关系，我们不仅不知道数算俄梅尔，我们连过逾越节都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连过逾越节、除酵节、初熟节我们都不知道，催缴节、赎罪日、祝棚节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会渐渐学习，慢慢学习。在这个地方俄梅尔一共有七个星期，七七四十九，四十九天加一天就是什么？五旬节。五旬，旬一旬就是十天，五旬就是五十天，五旬节，五十天，五十天，五旬节。在历史上，以色列百姓在西乃山上领受妥拉，神的话语赐下来。但是两千年前呢，在耶路撒冷，120个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同一天五旬节降下了圣灵，降下了圣灵。跟七都有关系的，是不是？我们看第八，安息年，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六年你要耕种，第七年叫做什么？安息年。我常常会提这个很好笑的事，我们基督教不过安息日，但是牧师们或是工作人员喜欢过安息年。但是你知道吗？圣经里面的安息年是给谁过的？土地，不是给人。给人的是什么？安息日。安息日是给人的，很有意思，不知道为什么。第九，禧年啊，禧年你又开始算了，跟安息年都有关系的。你算七个安息年，又是七七，又是什么？四十九年之后，下一年就是什么？五十年。五十年称为禧年，每五十年称为禧年，五十年称为禧年。犹太国呢，南国犹太国 在第一圣殿，就是所罗门的圣殿被毁之后，他们被掳七十年，神很清楚地跟他们讲，为什么？因为你们从来不守安息年，你们让地没有休息，四百九十年，神的话语，以色列百姓没有遵行490年，所以他说你们要被掳70年，让这个地荒凉70年，意思就是让地休息，因为神有命定他要让地休息的，但是人不肯执行，所以地就不停的被耕被种，不停的经过490年。神不仅对人信实，神对他所造的都信实，你知道吗？所以以色列百姓被掳70年，耶利米先知讲得很清楚，70年之后你们就必再回来，70年一年都不能少。第十一，圣所中有一个金灯台，金灯台有七个灯盏，通往圣殿的门一共有7个，我们现在不能算，因为没有圣殿，但是你可以上圣殿研究中心的网站，你去看，是有7个门进去的。为什么要7？为什么不8？为什么不9？为什么不10？十全十美，我们中国人说它是7。犹太习俗，埋葬死人之后，他们几乎是人死了当天就埋葬的，埋葬之后呢7天叫做哀悼期。约伯记里面他的朋友有3个朋友来陪他，是不是陪他做了几天几夜？7天7夜都不讲话，7天7夜之后呢开口讲话就出事了。7犹太传统在安息日有7个人上去读妥拉，不是2个人，我们是2个人，是不是？但是他们传统上是7个人，而且是临时点的，现在请你上来读。所以当主耶稣在拿撒勒会堂的时候，管会堂的人就点他，你来，今天你来读妥拉，所以他把妥拉打开，他就读了今天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4章15。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绕耶利哥城6天，每一天绕一次，到第7天的时候呢，有7个祭司拿着7个羊角，顺便跟你们讲，这个羊角跟喜年同一个字，希伯来文有没有同一个字，羊角跟喜年同一个字，7个祭司拿着7个羊角绕城7次，都不讲话的，静默的绕，最后呢7个祭司吹响7个号角，耶利哥城怎么样？倒塌。我们到了新约，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中说了7次，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门，它就是门，圣殿只有一个门，通往圣殿会幕只有一个门。他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们翻成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在原文叫做我是复活，我是生命。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道路，他是那个道，他就是神的话，你遵循神的话，你就要得到生命，你就要得到生命，他的话就是真理，真理就是他的道，只有通过他的道他的话，你才可以到父那里去。他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们是枝子，你知道吗？他是那一棵真葡萄树。7句话，我是英文叫 I am， 你知道 I am 是谁的名字？神的名字，就是耶和华神，他是那一位自有拥有的神，我们英文翻成 I am， 希伯来文叫 YHWH， 就是他的名字，我们翻成耶和华。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后呢，在十字架上他说了7句话，他们记下来叫做十架7言， 第一处在路加福音23:34，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如果有人告诉你说，犹太人把耶稣交给罗马兵丁，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对比拉多说，杀这个人的血归在我们跟我们子孙的身上，所以犹太人该死，所以犹太人活该。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这些钉他十字架把他交给恶人的这些犹太人呢祷告了。他怎么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弟兄姐妹们，这是主耶稣的祷告。如果你否认犹太人以色列百姓是神的选民，认为他们已经被神离弃了，那么我要告诉你，你惨惨可为。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现在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如果他为以色列百姓的祷告，你现在说他没有作用的话，没有果效的话，那么你小心啊，耶稣为你祷告是不是也无效呢？不对的，主耶稣为以色列百姓祷告了，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已经赦免他的弟兄，他已经说，这是我自己甘愿把我的命舍了。你要听进去，我们一定要关怀以色列百姓，因为耶稣爱他们。路加福音23:43，我实在告诉你，他对那个强盗，旁边的强盗一边不相信他，一边说，请你纪念我的那一位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只有他的一个门徒约翰跟他的母亲在下面，非常凄惨，非常悲哀。但是耶稣告诉他的母亲，我们圣经不敢翻妇人，其实原文叫妇人，或是母亲，看你的儿子。但是他是说，妇人，看你的儿子。然后他又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从此之后，约翰就把玛利亚，耶稣的肉身母亲接回家去。他在十字架上快要断气了，好像觉得这个世界昏天黑地的，连他最爱的父神，他与父原为一的父神，他都没有办法感受到，因为我们给他的罪太重。他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格达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说，在那个时候，父神掩面不看他，耶稣的心破碎，他没有办法忍受，他破碎，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了你，为了我，为了阿爸父爱你爱我，忍心让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最后他说，为了应验经上的话，他说，我渴了。他们就用海绵蘸着醋让他喝，他不喝。醋是好像可以让他麻醉一样，他不要，他不喝。但是他说，我渴了。最后快要断气之前，他说，成了。什么叫成了？就是父亲，我已经父亲，父亲的所有的罪债在父神面前，父亲。最后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感谢神，父神没有将他的灵魂撇在阴间，没有将他的肉体渐朽坏。感谢神，他从死里复活。这是我们的神，他在十字架上讲了七句话，句句都要让我们仔细的去思想。启示录中有什么？七灵，你们才学启示录是吧？七灵就是神的灵，神的圣灵。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这是耶稣自己讲，手上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当中行走。七个金灯台代表什么？代表七个教会。在启示录里面第二章、第三章，七个教会。七印、七号、七碗，当第七碗最后一个碗倒下去的时候，就成了，这个世界就成为过去了。迎进来的是什么？弥赛亚的国度。 迎进来是主耶稣的国度。彼得说，你知道吗？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他六天创造天地，所以有人讲说，哪里神怎么可能一天里面就创造了，一定是六千年创造成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它是一天，这是晚上，这是早晨，是不是很清楚？但是有人说，人类的历史六千年，从亚当开始，将要过去了，我们已经来到了六千年的末端了。第七千年就是弥赛亚时代，七印、七号、七晚之后，迎进的是弥赛亚的时代。我们的主耶稣他将要回来作王掌权，统管全世界一千年。启示录里面七，第七天安息日，第七千年弥赛亚的安息，在弥赛亚里面我们可以享受那真正的安息。今天给你们看这个七这个数字在圣经里面，让我们放在心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弥赛亚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目标，这是我们今天在读的妥拉所指向的，指向的。因此神在圣经里面在告诉我们说，你要守安息日，利未记23章安息日，你要守这些节期，这是耶和华的节期，不是犹太人的节期，他赐给了犹太人，所以犹太人把它当成是我们的，是没错，是他们的，但是也是你的，也是我的，你知道吗？神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我们的救主只有一位，圣灵只有一位，神的话语、神的妥拉只有一个，神的约只有一个，这是耶和华的节期要求我们守的，但是我们竟然没有守。我们在这里，神带领我们，我们在守他的节期，在守他的节期，在学习，从他的话语里面在学习。为什么？因为这个都指向弥赛亚国度，那一千年的弥赛亚国度。我们这次很感恩你们一起排演了一出戏，就是如贼的新郎。哇，我非常的惊异。为什么？因为我曾经看过你们在那里排演。哎呀，这个排演的时候真的是会让我担心呢。可是谁知道呢？等到正式上演的时候，那一个晚上从头到尾，我非常感动，我非常吃惊，我觉得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实在是太奇妙了。每一个人都知道他是谁，每一个人都很纯熟的演出了这出戏来。但是如果没有前面几个月的排演，我相信那天晚上大概也不会出人意外的那么的好，是不是？所以我要告诉你们，耶和华的节期，七个节期，在人类的历史上都有一个正式上演的时间。七个节期只有一天就过去了，但是每一年神说你们要排演，你们要守为圣会，那个翻译你就可以称为叫做排演预演，或是说穿上喜服的预演，认认真真的预言。现在你们都听懂了，对不对？为什么我们每一年要过逾越节？为什么我们要过除酵节？为什么我们要过初熟节？这三个节日都在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应验了，在他身上。50天之后，五旬节，他死而复活40天，向他的门徒显现。之后第40天是他升天。他们在耶路撒冷等了10天，就是来到了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临，跟耶稣有关，跟神的灵有关。如果前面这四个节日跟主耶稣的第一次来有关的话，那么请问你们，秋天的三个节期 会不会跟他的第二次再来有关系呀？你最好相信，你最好相信。今天我们在看洗面，深藏在圣经里面的有一句话，我们以前大概很少去注意的。我们看25章第九节第十节，其实是因为我们翻译的顺序，其实这两节在讲洗面，这两节在讲洗面。当年七月初十日，那个当年指的是第五十年，不是四十九年，第五十年当年七月初十日，你要大发脚声，这日就是赎罪日，要在遍地发出脚声来。哎，不是吹角节才要吹角吗？怎么在赎罪日这一天要大发脚声？平常的时候你听不到的，平常你在以色列，在赎罪日那一天你听不到脚声的，一直要到他们过了一整天的禁食祷告之后，知道时间过了，这个日子过了，吹角有。但是他在这里是那一天赎罪日开始，你就要大发脚声。我们要打开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六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很热闹，又有神的号吹响。在这一天里你会听到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亲自要从天降临，会有呼叫的声音。会不会是像耶利哥城绕五七圈之后，他们大叫，跟着号角声城墙倒塌？但是他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大能的天使，你不要小看这三个字啊，大能的天使，又高又大的，他带来，又有神的号吹响。这是神的号，不是人的号，神的号吹响，洗面的赎罪日那一天的大声吹响号角，是穿衣服的预言。但是有一天，在这一天，在这个时候，会有大号角的吹响。你知道这一天，这一天，我们打开撒迦利亚书第十二章，撒迦利亚书在旧约圣经的后面第二本书，如果你不知道的话，第十二章第十节，那日到那日，每次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讲到那日，耶和华的日子到那日，就是指他复仇的日子，就是指弥赛亚来的日子。那日，那日，他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那一天，他们在刻苦己心禁食祷告的时候，主耶稣要亲自降临，让他们看见号角声要吹响遍地。他们要看见什么？他说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砸的。在历史上只有一位，就是2000年前被挂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他们用枪刺进了他的肋旁，他们要仰望他的弟兄，他的全家，以色列全家都要仰望他，看见他，看见他的伤痕，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看见他肋旁的枪伤，他们要仰望他们所砸的。他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哀嚎，今天你们还不相信他，有一天神已经讲好了，当那一天他再来的时候，就在那一天赎罪日的时候，你们要看见他号角声大大的吹响。会不会主耶稣就是在禧年的时候来呢？到底是哪一个禧年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看见这些经文都在告诉我们他快来了，时候已经快到了，时候已经快到了。这个利未记25章 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插进了一个末世的预言，你看见没有？末世的预言，立位记，不要以为说这个我看不懂，我不要去认识它，不要去学习，你要学习，所有的秘密都在这，你要预备好，你要预备好，在那一天第五十年的时候，这一年要做什么？这一年所有的人要归自己的产业，你如果在这五十年当中因着没落，因着贫穷，你不得不把你的产业卖出去的，在以色列地，我讲的是以色列地，或是你自己过不下去了，我没有办法养我一家人，没关系，我把我自己卖给那个有钱人，我去为他做奴隶，换得的钱可以养我的家。来到了五十年，第五十年，他说这一天，这一年，所有的产业都要回归原来那个主人，所有把自己卖出去的以色列百姓，全部要回到自由身，回到自由身，宣告自由，宣告自由。我最近常常被我的电脑搞得头晕脑胀的，自从电脑告诉我说你要 upgrade 到 Windows 10，对不对？好，我就去 Windows 10。第二次打开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不见了，我的下面的 icon 不见了，我的 program 不见了，我的打中文的通通不见了，没办法用，连关机的键都没有了，怎么按都不行。等到下一次，差不多再过一个月，他又要 update 了，好，就让他再去 update， 他又恢复了。就这样反反复复，反反复复。所以我的先生陈大哥告诉我说，你到电脑里面去设一个 restore 的 point， 就是说你如果觉得现在你这个电脑很好，各种 program 都很正常的话，你就去 set 说，如果我的电脑发生问题的时候就要回到这一天。我不会，但是我知道有这样的一个 function， 一个功能。我昨天就在想，上个月我的电脑又不行了，它又什么都不见了，但是上个礼拜他又恢复了，又回来了。所以我在准备这个喜年的时候，我就讲到说，这个哪里是 Windows 发明的，那个 Restore 不是神发明的。五十年里面你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乱七八糟，现在呢，感谢神有一个回复，回转到原来的那一个，一切都是好的，一切都是正常的，一切都是丰富的那个点上，是不是？感谢神，这位神真好，这位神真好，他留给他的百姓，他的百姓才能享受，他的百姓有盼望，有希望。尽管我把我过去的日子搞得乱七八糟，因为我偏心己意，因为我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也不听他的话，什么都没有了。感谢神有这样的一个诫命在这里，立位记二十五章，在神的诫命底下，我得了一个恢复翻转的机会。感谢神，你不要看这些很难，你不要看这个安息年的确很难了，安息年第七个安息年什么东西都不能种，你这个土地要让任它荒凉，它自己会长。第二年呢，又是五十年，又是喜年，你也不能种，两年，两年，你觉得农夫会很放心的啊？这是神的话，我就跟着做吧，会吗？我告诉你不会的，要不然就不会四百九十年他们都不守安息年，没有一个人有信心的。所以今天的二十五章很有意思，所有的诫命典章，以色列百姓在圣经里面都说是在西乃山上神晓谕摩西，摩西写下来传给以色列百姓的。但是在这里他偏偏要提第一节，他说耶和华在西乃山对摩西说，他要提这一句话，前面都是啊，大家都心里有数，是啊，都是在西乃山上晓谕摩西的啊，为什么特别要在这里提？因为神知道人的心，因为他下面要讲的是什么？安息年，他要讲的是喜年，神当然知道你们的心。所以你看他在二十五章第二十节他说什么？你们若说这第七年我们不耕种也不收藏土产，吃什么呢？最担心的就是吃什么，是不是？民以食为天，当然要担心呢，没东西吃怎么办？饿死了。 我们吃什么？神说，我必在第六年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地变成三年的土产。在第六年的时候，第七年都还没有到，第六年的时候他已经让土地长出三年多，三年的土产给他们。第八年你们要耕种，也要吃陈粮，等到第九年出产收来的时候，你们还吃陈粮。这是谁说的话？神说的话，是不是？神是谁？那个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用大能的膀臂把他们带出来的神。神就知道有一天呢，这些百姓进入那个地以后，进入以色列地以后，一定会怀疑。如果他不讲说这个是在西乃山上讲的，他一定要怀疑这是哪一个头脑有问题的啊，才会规定这样子的一个诫命。对不起啊，是神啊，不是任何头脑有问题的人啊，是神啊，神口中所说来的话。他说你要让地休息，为什么要让地休息？讲来讲去都是，你知道整本圣经哦，神的应许一定跟土地有关系。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受了刑罚之后呢，地被咒诅，干他何事？干地何事？因为神使用那个地图造了亚当，造了人，造了人。亚当的意思就是土，就是土，跟你有关系的，你是从那里出来的。神造好亚当之后，造好亚当之后，亚当会不会动？不会动，它是泥土造的。直到什么？直到神将来一口气吹进他的鼻子，然后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是不是？有一口气。人犯罪之后，人被这个地，被这个世界上的事情，真的是残累啊，残累。所以神真好，我再讲一次，神真好，他叫你七天里面有一天休息。为什么？因为你里面的灵在喘气，需要休息。你那个肉体被你这个欲望，对世界上的欲望带着走，六天太辛苦了，第七天休息，休息，休息什么？使你的灵得到喘气的机会。安息日，你来亲近这位神的时候，你跟这一位赐给你生命气息的神接近的时候呢？你就重新得力了，你就重新得力，不是去睡觉，你睡觉睡再多都不行。但是当你跟神接近的时候，你们没有尝过，所以你不知道，这是巴不得你们都要尝尝看。你只要跟神接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睡觉不算什么，我都可以跟你做见证，真的，睡觉不算什么。你忘记睡觉，不要算一二三四，我今天没有睡到八个小时，所以我很累。你只要睡五个小时、四个小时，你都够了，你知道吗？只要你跟神连接，跟土地有关，他什么都跟土地有关。所以安息年给土地，禧年宣告自由。你知道他的大吹角声的时候，那个大吹角声，我刚刚跳过去没有讲，现在要回来再提一下。所罗门在登基的时候。所罗门登基的时候，在圣经里面有记载，我们看一下啊，应该是列王记上啊，列王记上，列王记上第一章，第一章，我们看三十九节，祭司撒都就从帐幕中取了圣膏油的角来，用膏膏所罗门，膏他就是王登基所必须要的一个动作，人就吹角。不是只有一个角啊，那个角声就像我刚刚赎罪日那一天的角声，整个城都在吹，那个角声很大声的，众民都说愿所罗门王万岁。所以他的兄弟亚拿尼亚自己要自立为王的，跟他的宾客们听到，怎么会有角声呢？这是怎么一回事？一问之下，所罗门已经登基了，是大卫王亲自让他登基的，他们就吓坏了。所以吹角在这个地方，二十五章这个地方有王登基的时候一定要吹角，这个又预表着弥赛亚， 弥赛亚王来的时候，弥赛亚王登基的时候，一定有脚声，神的号要吹响，羊角要吹响。所以把这一个经文插在禧年的经文里面，你要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这个经文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在秋天的节期里面预备好你的心，好好的等候，好好的等候我们的弥赛亚，他很快要再来。他不仅讲到土地，他也讲到弟兄人。我刚刚讲，我们来看圣经，我们来看25章第23节，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再讲一次，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24节，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也要准人将地赎回。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自尽的亲属，自尽的亲属，耶稣是我们自尽的亲属，只有自尽的亲属可以赎我们，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若没有能给他赎回的，他自己渐渐富足，能够赎回，就要算出卖地的年数，把剩余年数的价值还那买主，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倘若不能为自己得回所卖的，仍要存在买主的手里，直到禧年。到了禧年，地业要出买主的手，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以禧年为准，禧年是50年。如果他渐渐穷乏，到了30年的时候，上一个50年才过，到了第30年的时候，他把他自己的地业出卖，那么这个价值要怎么算呢？就是从30年到50年之间，算好这个地出产的价值，那么乘上这20年，这个就是这一块地的价值。你明白吗？剩下的这个，所以如果越靠近禧年，这块地就越便宜，越远这块地价值就越深。然后任何人卖了这地，他都可以赎回。他如果不能赎回，到第50年的时候，这个地买主自然而然你就要让出来，还给原来的人，原来的那位。所以叫宣告自由，禧年。我们感谢神。在讲到这个35节，讲到说，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就渐渐贫穷，手中缺乏，你就要帮助他，使他与你同住，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样，不可向他取利，也不可向他多要，只要敬畏你的神。你对你的弟兄，我们常常有一个问题，我现在忽然间想到一个，我们常常有一个问题，因为常常你会发现很多人都要跟你讲，你要奉献，你要奉献，你要帮助，你要帮助，你要帮助。打开我的邮箱的话，常常有这样的信来，就是基督徒里面很多的机构他要钱。如果每一个都让我觉得说我一定要给的话，我大概就破产了，不是破产而已，就是根本就不行了，然后心里又觉得很罪疚感，是不是？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原则，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原则，你的帮补别人优先的是你的弟兄，你是你的弟兄姐妹，你家里的，从你家里的人开始。所以保罗在讲到说，在教会里面有寡妇需要人帮补的，保罗说如果他有家人的话，教会不用帮补他，是他的家人要帮补他，除非他没有亲人。你知道意思吗？这就是在妥拉里面教导的，首先就是你的亲人，接下来呢，你有余力呢，你就要考虑到你的家族的人。如果你的家族的人帮助他们之后还有余力呢，那么你的四周的人，教会，教会也是你的家庭，教会里面的人，这是因为你在这里，这是你的家庭，所以帮补教会的人，之后才是外面的，才是全世界的。当然要按着你的能力，按着你的能力，所以你不需要觉得我有罪疚感，你明白吗？所以当你帮补你的弟兄姐妹的时候，神说你绝对不可以向他要利息，对他不可以苛刻，你要让他跟你一起住，因为这是你的责任，神要找你的，神要找你算账的，因为你没有照顾自己的家人，这是圣经所讲的。所以神的话，请问你们，这个律法很难吗？这个律法不好吗？ 神的话语是好的，神的话语是让你可以行的。可是呢，我现在想到说，我们刚刚在讲的一句话，你要敬畏神，你要敬畏他，你心里要敬畏他。他说这些百姓，以色列百姓，不跟他立约的不算，你要记得，不跟他立约的不算，这些百姓是我的，这些百姓是我的，你们不能使他们成为奴隶，你们不能使他们无路可走，这羞愧他的名，你一定要帮助他。你记得你们在埃及的时候做奴隶，是谁把你们带出来的？神。你要饮水思源，我们的神常常要我们想过去，想我们怎么来的，想到你不过是从土来的，是不是？有什么骄傲的？骄傲不能进天国，所以他拦阻任何你会骄傲的那个路，让你不要骄傲。你是从哪里来的？你是从埃及来的，是我把你救出来的，用大能的膀臂把你带出来的。意思是什么？感恩。我说泥土会不会动？不会动的，只有神的灵吹进去你才会动，是不是？一口气而已，一口气而已。所以我们要感恩，你不仅要感恩，你敬畏神你要感恩，而且呢你要信他，你要相信他，你要相信他的话语，因为他是全地的神。25章23节他说地不可永卖，刚刚所讲的这是他的，所以不要高兴跑到以色列去买地，那地不是你的，50年之后要还的。他如果是给你呢，自然而然是你的，明白吗？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神说你们是客旅，什么是客旅？旅行的人，是不是？旅行的人背着一个背包，拿着一个小拖箱，旅行的人没有扎根的。但是他说你们是客旅，你们又是寄居的，寄居的是租个 apartment 住下来的，是不是？不是你的。他要我们知道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寄居的在这地上。我要问你们一句话，当你信主的时候，你知道信耶稣得永生，对不对？是，你相信信耶稣得永生。我请问你们，你的永生是从死后开始，还是从你信耶稣的时候开始？从信耶稣的时候，你就跟这个永生连上了，你就开始过这个永生的日子了，你知道吗？神的生命就在你的里面，所以你就连上那个永生。所以如果你是在永生里面，永恒里面过着，在地上，可是你真正是在那个永恒里面，永生里面过的话，你的心如果还看着地上，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孜孜苦苦的，劳苦的，我就是要建立在地上的这一切的话，你就是不认识你自己，你就是不知道神在跟你讲什么。就算是他在以色列分地给你，但是他要他的百姓记得一件事，就是你是客旅，你是寄居的，地上一切都是我的，你要记得。希伯来书的作者第11章，我们看见希伯来书第11章他说什么。第11章讲到亚伯拉罕，讲到每一个信心的伟人，我们看第13节，11章13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什么？客旅，是寄居的。你知道亚伯拉罕神赐福给他，他是富可敌国的吗？你知道吗？他是一个有君尊的一个大财主，但是他的妻子死了，他要花钱去买一个坟地，他可以买下整个南地的，但是神没有让他这么做，他也没有这么做，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14节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16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什么？一座城。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是的，在地上神让你享福，神赐给你许多物质上的享受， 但是他要你的心是在他那里，他为你预备的。你知道主耶稣再回来，人就是在那块地上吗？他回来还是在那块地上，但是当弥赛亚掌权的时候，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是跟他在一起，我们的家乡就在他那里，那一座城，那一座城，那一座城叫做什么？新耶路撒冷。你羡慕吗？你要吗？
要。
你要不要把你的眼睛注视在那个新耶路撒冷？因为你一点都不知道那个荣美，你一点都不知道那个真实，地上这一切都是幻影。圣经告诉我们，我还喜欢看圣经啊，让你们知道说圣经的怎么讲啊。我们来看啊，我们看诗篇第三十九篇，诗篇第三十九篇大卫说的第四节，耶和华啊，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没有一个人永远要在这个地上过下去的，如果不透过耶稣的话。你使我的年日载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如同无有。不要自夸了，你活了120年，现在他都说什么如同无有，这样的一个尺寸跟永恒比起来是 nothing， 虚无的。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真是全然虚幻。世人行动时系幻影，你忙忙碌碌的幻影，电影的果效最能够表现出什么叫幻影。嘘，没有了。他们忙乱正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十二节，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弟兄姐妹们，是否我现在在讲的这篇道，你们就认为说，那我就不用努力了，那我就安静等候耶稣的来？错，你必须要好好的过日子，你必须要活在耶稣我们的神的面前，你还是要很努力的。是不是你就不能够存钱？是不是你就不能够买地？是不是你就不能买房子？不是，但是你的心态要完全改变，明白吗？你的心态要完全改变，知道说我不过是客旅，我不过是寄居的。你在争什么？你在把你的整个生命投进哪里去？你要积蓄财宝在天上，你的眼光要不同，你的生活态度要不同。神赐福给你，感谢神，但是你的眼光已经不再一样了。你不是在那个幻影里面，乃是活在那个永生的实在里面，信不信？我巴不得神赐给每一个人智慧，让你能够尝到，让你能够真正的知道那个真实。世上很快过去是幻影，可是你在地上所做的关联着你的未来，关联着你在天国在神那边所要过的日子，有关系的。我们但愿神今天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知道活着有智慧，活着有智慧在他的里面。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你可以在诗歌里面来默想新耶路撒冷。
Yeah.
我们的心在你那里，我们所渴慕的就是你已经为我们预备的新耶路撒冷。我们愿你快来，今天赐下全新的智慧给每一位有耳朵听见的人，使我们能够活在地上却如同活在天上一样。愿你亲自居住在我们当中，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我们领受祝福。